最后的一段，修学的基础是三福，待人以六合，处事修六度，尊普贤愿，归心净土，佛之教化能事毕。这个一段文字虽然很少，将我们修学自始至终啊，也都包括进来。修行从哪个地方开始呢？从三福，这是世尊在《观经》里面为我们宣说的。《观经》的因缘很特殊，但是在现代社会里面来看呢，似乎也是平常的了。那么维提学夫人向佛求法，要求要怎样修学才能够脱离苦海，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自在。我没有给他宣说之前先教他修学三福，而且明白地告诉他，这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。这句话非常重要。三世是泛指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就是说明一切诸佛如来。一切诸佛如来修行成佛，决定不是同修一个法门。正所谓的无量法门呢，都包括在其中。那换一句话说呢，任何一个法门都必须要以三福为修学的基础啊，可见的这个基础啊就非常重要了啊。我们说学佛从哪里下手，从哪里学起，这是佛明明白白为我们说出了。三福第一有四句，这个四句呢包含了世间的善福啊，世间的善福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个是第一福。那么从佛这一段开示当中，我们明白了，佛法修学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。那么这是 更显然看出佛法是教育啊，不是宗教啊，因为在宗教里面没有把父母老师摆在第一位的啊，总是把他侍奉的神造物主啊摆在第一位啊，不会把父母摆在第一位的啊，所以佛法是教育，佛法是讲孝道，讲师道啊，就讲孝敬。这个孝与敬呢，它的中心都在一个顺字啊，所以我们讲孝底下的会连起来孝顺。讲正思呢，也讲敬顺啊，一定要顺从啊，这个才是孝敬。如果不能顺从呢，那这个意思就没有了。父母跟老师对待子弟，父母对待儿女啊，老师对待学生啊，子弟可以说是爱护无微不至，期望更是殷切。所以在教学呢，自然就格外的认真啊，往往牺牲自己这一生的幸福，成就了下一代。这是我们在古今中外这个历史当中啊，都能够见到的。因此做子弟的人常常要念着父母老师的恩德，念念不忘，尽心尽力的顺从，这不仅是养父母啊，养父母这是当然要做的啊，养父母之身啊，这是佛家常讲的四世供养，养父母之心啊，使父母啊常常快乐啊，常常欢喜啊，要父母常生欢喜心，养父母之志啊，这是最圆满的了。也就是说，父母对我们的期望我们都能够做到啊，这个叫孝啊。我们讲一个很浅显的例子，家里面兄弟姐妹多，在长大了啊，这些兄弟姐妹啊都成家立业了，兄弟不和，父母忧心的，这就不孝啊。妯娌不和，也叫父母操心，那也叫不孝。这个家庭之外亲戚朋友的往来啊，都能做到和睦相处啊， 这个父母就欢喜了啊，可见的这个孝啊，的确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年轻的时候上学，如果不听老师教诲，这是不孝啊，父母担心啊，那这个孩子不听老师调教啊，功课不好是不孝，都叫父母操心。所以在学校读书，品学兼优啊，老师赞叹，同学尊敬啊，这是学生的尽孝啊，这是孝顺啊。现在几个人知道了？为什么不知道呢？没人教了，没人讲了。学业完成之后，踏进社会，在社会工作。啊，你工作的时候一定有长官。啊，你能够尊敬长官，你的父母很欢喜啊。长官也能爱护你啊，你能够和睦同事啊，把你自己本分的工作尽心尽力的做好，这叫孝道啊。所以这个孝之一词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对事对物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，广大无边啊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，才知道这个孝敬是基础的基础。那么出家如果没有能够认真去修行，这是不孝。修行不能够正果，念佛不能往生，这都是大不孝。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它的内涵像这样的深广，要能把它做到圆圆满满，那是大圣大贤啊，才能够尽孝啊。我们学佛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学一个孝敬，把孝敬做到圆满了，就叫成佛了。我们中国固有的教育啊，儒家的教育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，佛法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啊。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，会被中国人的这样的崇敬，这样的欢迎，有他的道理，这决定不是迷信啊。那么三佛第一条，世间法的善福啊，你做到了啊，这个四句，这是真实的善行啊。善行是因呐、啊， 你得到幸福美满，那是果报啊。福是福报，善是因呐，福是果报啊。我们想求人天福报，你就得认真地修学了。那么从这个基础上，这才建立啊佛法啊。所以第二福是佛门里面小乘法的善福有三句：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前面第一幅重心在孝道，这第二幅重心在师道啊，尊师。第一句叫受持三规，前面呢跟诸位讲过，佛教的修行纲领是觉真经，这觉真经就是修学佛法了真正的归依处啊。觉真经是自信三宝啊，所以我们修行修什么？我们修聚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我们是修的这个。用什么方法修呢？下面呢两句就是教给我们原则的方法啊。具足众戒，众是众多啊，具足啊是你通通都把它做到了啊，这才具足啊。你没做到就不具足了。这个戒是什么呢？这是法了，是轨道，是规则，你一定要循规蹈矩，你要守法才能够做到啊。所以他这个法没有细数，因为法是什么呢？在法门里面讲有84000法门啊，这个方法太多了，都是修觉真经的方法啊。所以这个具足众戒这个意思偏在世尊49年的教诫。当然他这个讲的很多，佛是对呀各种不同根性的人说的啊，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不是佛所讲的许许多多方法我们都要修都要学，那你就错了了啊。像这个一个大学，它里面开了几百个科系，哎呦，你现在去念大学了，绝对不是叫你所有科系都要去念啊，哪有那么傻的人呢？啊，现在这个学校，我看怎么有50-60个科系以上的，这是普通的大学了。啊，如果这个学校规模大的，啊，这个科系呀、是能够居住圆满的，总有几百个科系。啊，一个系呀。念4年毕业吧，10个系就40年了，100个系400年了，你到底有多大的寿命啊？ 啊，我们晓得，我们念大学只要念一个系就行了，啊，四年就毕业了。佛法也是这样的，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你只要学一个法门，啊，你在这许许多多法门当中，慎重的去选择。我自己能力可以接受的，生活环境啊没有障碍啊，许可我学习的，这就学得很轻松了，很愉快了啊，很短的时间就有很大的成就啊。所以他也是讲啊，这个科系法门啊，只要你选择一个，依照这一门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学，这叫具足正见啊。这一点诸位要记住。下面还有一句叫不犯威仪，威仪用现代的话来说，礼节啊，从字面上来讲啊，是礼貌啊，风度啊，这个要保持。隐身这个意思来讲呢，就是不坏世间法啊，世间的风俗习惯这个法律道德，这些我们都不可以违反。换句话说，通通要遵守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没有离开这个社会，一定要守法。你在这个社会上守法，大家尊敬啊，这是社会上看一个人善恶的标准。守法就是这个当代社会的善人啊，遵守老师的教诫，那你修学就有成功的希望。由此可知，这两句的开始是我们修学佛法基本的态度啊，基本的修养，这个很重要啊。从这个基础才能建立啊真正大乘佛法，发菩提心。菩提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啊。啊，这个发菩提心呢，就是保持高度警觉的觉性，是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啊不迷啊。再说的明显一点，头脑清醒，智慧做主，决定不感情用事。这感情用事就迷了啊，人也堕落到感情里面，就为非作歹啊，就要造作罪业了，那就造成修学上的障碍了啊，障碍了觉真经。 啊，所以一定要保持理性，这叫发菩提心，身心因果。世间法里面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，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因果，没有啊，都在因果范围之内。正所谓呀，一因一果，莫非前定。谁给你定的？佛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出来了。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，我这一生的遭遇，我这一生所受的，就是前世造的因嘛。我前世造的因好，哎，这一生呢，生活很幸福，很自在，很美满。前生造的因不好，我这一生生活苦难就多了，挫折就多了，这怎么能怨天尤人呢？这自己造的嘛，这自作自受啊！佛又告诉我们：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啊，想想我们来世的是什么样的果报呢？我们这一生所做的、所为的。就是啊，所以包括说我们的思想见解、造作行为、起心动念，都在这里造因呐。这个造作来世享受，如果把这个因果事实我们能接受、能相信、能肯定了，自自然然在起心动念之处啊，不会起恶念，自自然然会念念的想到善福，多做善事啊，多做好事啊，啊，对将来决定有好处啊。确确实实是自作自受啊，不可能别人做的我来享受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，我做的给别人去享受也没有这个道理啊，决定是自作自受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。更深一层要相信，这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啊，因果里面包括的范围太多太多了啊，这是叫我们要深信因果。第三叫我们读诵大乘，为什么要读诵大乘呢？说实在的话了，就是保持你头脑的清醒，目的就是在此地。啊，读诵大乘就是听佛说法了。听老师教诲呀，这个经本一展开是老师的教诲，每一天呢都听老师的教诲 也许你会说，我要每一天亲近老师，老师是天天教我，我很欢喜。这经本从头到尾都一样的，每一天都念一样的，啊，这有什么意思？这正是你自己迷惑颠倒，你看错了，你想错了。如果你要以真诚心、恭敬心、清净心去读书，每一天呢，你领会的意思都不一样。天天有新意思啊！有不少同学在读诵当中啊，体会到了。啊，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同学来看我，告诉我，啊，他念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念了有两年了。最近呢，体会的是越来越深。知道从前呢，虽然天天念，念了一年多，根本就不懂。在他那个时候，自己以为很懂得了，现在才晓得从前念的根本就不懂啊！啊，现在念到法喜充满，啊，就是常常有新的意思，体会到。所以读诵大乘是我们修行真实的依靠了啊，佛今天不再是了，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依靠经典，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教诲去修正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，这是为什么要每一天读经。末后一句叫我们劝经行者，我们自己在佛法里面得到殊胜的利益，应当将这个利益了给大家分享啊。如何分享呢？要劝勉大家来学佛啊，把佛法究竟是什么要向你的亲戚朋友，向你所接触的人讲清楚讲明白，劝他学佛啊，他也能得到啊这个学佛的享受啊，也能够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啊。可见的这个三佛里面总共十一句，前面十句是自行的，这自己修行的，末后一句是化他啊，我们一定要劝勉大众，所以这是修行的基础啊，修行的根本，我们一定要从这里下手。纵然你修到等觉菩萨的地位了，这个基础的三佛呢还是没有舍掉，每天生活还是这些事情啊，可见的这个三佛啊是自始至终啊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的啊，离开了你就没福了啊，这个主要晓得，离开就没有福了。你真正修学，你就是真有福报之人呐。啊，世出世的善法你都修，世出世间的福报你都能够获得。 人在社会上最艰难的一桩事情是出人。古人常有感叹，出世难，出人更难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个人情绪心理啊，摸不定啊，千变万化啊，晓得怎样去应付啊。佛知道这个事情，所以教我们一个原则，待人呢一定要以六合啊，六合的基础是第一条啊，见合同解啊，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建立共识啊，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，对于眼前许许多多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和睦相处啊。在台湾大家都晓得，我们这个国会呀，一开会呀，天天就打架啊，天天吵吵闹闹，什么原因呢？见解不相同，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，想法不一样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做到六合啊，才会产生这么一个现象啊。这个现象每一个人都知道不好，如何能做到一个真正的和睦有效的啊，有效率的这个国会呢？假如他们都学佛呢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吗？啊，学佛都知道修六合敬啊，所以我们在三皈依里面念到的，皈依佛，二足尊。佛是觉，觉而不迷。你真正做到觉而不迷，你的智慧现前的，你的福报现前的。这个二就是智慧跟福报，这两样啊，你都得到圆满了。啊，足就是圆满，就是满足啊。啊，智慧福德里头，唯有正觉不迷才是这个佛慧的圆满啊。皈依法是利欲尊的，法是正而不邪，欲是什么？欲就是邪，邪思、邪念、邪行呢、那没有了，远离了嘛啊，力邪显正之中啊，最为尊贵的啊。皈依僧众中尊，众是团体啊，僧是学佛的团体，学佛这个团体在世间一切团体里面最为尊贵他为什么尊贵呢？他修六合敬，他这个团体是和睦的啊，所以在一切团体里头，他是最值得人尊敬的啊。这个要认真去做啊。我们现在学佛，无论在家出家，按照佛的规矩，四个人在一起就是僧团。无论是我们在一块共修，常住在一起，这是僧团。 常住在一起。我们四个人约定，我们今天去找一个地方啊，去念两个钟点佛，这两小时四个人聚会也是僧团啊，也是团体，团体里面共识最为重要。中国自古以来佛教里面修学的团体很多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团体呢？是因不同的思想见解。佛灭度在后，这个之后，我们用什么来建立共识呢？这个要有依据啊。中国过去古代的教育是以孔孟的思想作为我们建立共识的标准。佛弟子在依据老师的教诫，换一句话说，经典是我们建立共识的基础啊。有人喜欢华严的啊，那么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共修的道场啊，大家念华严经，想法看法都以华严为准则啊。有人喜欢法华的，这法华跟华严不一样，那一个喜欢华严一个喜欢法华，他们两个住在一起呀，天天要吵架了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喜欢法华的宁建一个道场，是吧？所以在中国宗派里面，天台宗啊就是专门以法华经建立啊，贤首宗是以华严经建立的。你喜欢哪一部经论，你这些志同道合建一个道场，以这一部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，这就和睦相处了。不同的宗派，不同的方法，不在一起共修，所以彼此都能够谅解，彼此都会很恭敬啊，彼此赞叹而没有回报啊。这个就是善导大师在观经里讲的，哎，过去所爱呀，我爱这个法门吗？喜欢这个方法吗？啊，像我们这个道场，我们以无量寿经为标准啊，大家都读诵无量寿经啊，遵守佛在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理论方法教训啊，作为我们共识的依据。所以我们才能够达到见合共解。这个是讲的佛法初学。如果自己在这个法门修行达到一定的水准，这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因戒得定，戒就刚才讲的方法，循规蹈矩啊，依照经典里面讲的理论方法来修行，这是戒啊，这老师的教诫啊，从老师教诫里面成就了 得定啊，这个定在我们净土里面就是一心不乱啊，得到。